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年是2025年，我算了一下，江英是1995年来美国求学的，我是一年之后到的，所以一眨眼已经快要30年了。我到了美国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很少回国，我爸爸妈妈来了之后呢也不习惯，所以的话跟父母的关系就相当的疏远。然后在2012年到19年的时候，我后来想想还是要每年回国一下，所以每年呢回国大概2个星期左右。但是回去的时候呢，常常出去讲课，然后发现爸爸妈妈对我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那年的夏天，哦，我刚才跳过了2020、2021、2022，这是疫情，所以从19到23年有4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能够回国。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我终于对于一节的经节有了真正的认识。大家都知道这节经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经节我不是不知道，只是我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是那年感谢神，我终于读懂了这句经节。所以在那年的夏天，我回国跟父母住了2个半月的时间。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很奇怪的现象，我就发现原来回国是要重新适应的。你待一点点不要紧，你要待2个半月的话，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并不因为我是从中国出来的，我回国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非常多的重新适应，包括跟父母的生活习惯的适应，因为父母年纪大了，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他们生活习惯其实也变了很多。然后呢还有中美思维的一个差异。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在美国待久的人思维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美国人，大家是不知道是这样的，我们的思维有我们的独特性。然后我发现我要跟江英和儿子 Kevin 要远程的交流，也是一个新的挑战。然后跟实验室的学生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交流，这么长的时间也有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反向适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年年初我跟江一起回国过春节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反向适应的挑战更明显了。为什么这么明显呢？我发现江英对所有的事情都无所适从，我好像还可以。为什么？因为我经过了23年，我经过了24年，我已经有过2次的长期的在国内的时间，他这一次是第一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 reverse shock， 不是一般的事情，是一个震惊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跟今天讲到有什么关系？当然不是为了要聊家常，因为这是跟今天的经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以斯拉回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被掳150年之后的事情？150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尼利弟兄读的经文里面是谁谁谁的子孙里面一个人的儿子，看得出来吧，是有很多很多代了。所以这个150跟我和江英离乡的话是5倍的时间。所以这个以斯拉记其实里面有两个很大的两段时间。第一段时间是被掳70年之后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然后试图重新建圣殿，没有想到根基建立之后受到阻挠，这个圣殿本身就建了20年才建成，然后才轮到尼利弟兄讲，上次第7章的时候讲要 beautify 那个神的殿，才到那一步，差了这么久。所以70加20是90年。然后尼利弟兄讲第7章的时候，开头第一句话是这事以后，看起来平平淡淋，好像这个事情后面， 其实按照历史年代推算，从圣殿建成到以色拉的回归又是60年的时间，所以70加20加60是150。所以大家想一想，出门在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撕裂的事情，然后以色列人不情不愿地被掳到他乡，又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在150年之后，在他们终于在异国他乡结婚生子生孙子，总算建立下来之后，又要再连根拔起再次回归，大家想想挑战有何等的巨大。神的计划非常的曲折，特别是神的时间线经常跟我们人的时间线大不相同，所以对我们来说，对神的仆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说我们要回归的仆人们就需要超乎想象的一个忠心，所以是今天的题目，是返乡忠仆。每个字都很重要，返是要归回，乡是我们出来的地方，忠是我们的忠心，仆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常常这四个字都搞不清楚，在这个世上迷迷糊糊的，而且是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挑战。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神的心意是明明白白的，我们要回到他的那里面，但是很多时候神做的事情，比如为什么神要费尽心机把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掳到两河流域去，他们当时从那边出来的又掳回去，掳回去就算了，又要再向他们回来，跑来跑去干什么？为什么要跑来跑去？这个事情希望我们讲到今天讲到最后，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这个我进入讲到之前，还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斯拉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大家知不知道以斯拉记是一个巨大的分号，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巨大的分号，是两约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在以斯拉记后不久之后，就是神400多年的静默期，直到耶稣再来，直到耶稣降生。所以这是以斯拉记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是神将他的子民的心意回转里面的重要的一步。所以盼望大家听这本书的时候，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的认真。今天我要讲三点。第一点是忠仆名册，是一个归与不归的抉择。今天的经文很长，我就在想请尼利弟兄念哪一段，大家肯定刚才听着也在想，花了这么多时间念1到14节，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呀？都是名字家谱。这14节经文里面一共提到了15个家族，一共有1496个人，刚才丽萍姐妹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念的是家谱，不光是简单的人名。所以再一次我们要知道，神关心的是一个家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个人。这是神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世界已经变成个人化了，但是神看这个世界不是个人化的，神看是一个家族。然后一旦知道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就能够马上有一个事情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觉得的，就是这么少的家族，这么少的人，当年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人就不多，一共只有42360名，这比那个被掳的犹太人家族里面来说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次只有第一次回归的1/30，少的可怜，少的可怜。但是想一想也不奇怪，因为第一次回归的时候70年了，回去的话可能还有点心思，起码老一辈还在，还说一说家乡的事情。这次150年之后，老一辈肯定都死光了，对吧？就算是当时的婴儿也要150岁了。 所以不回归在人看来是不奇怪的，但是回归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14节写道，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又让他们回归，每一次的呼召，每一次的呼召都是呼召所有的人，但是每一次回应呼召的不是所有的人。大家看明白了没有？因为每一次的呼召都非常非常的难以回应。当年被掳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被掳，不愿意过去，他们就待在了犹太那个地方。虽然神叫耶利米跟他们说你们就应该被掳，不愿意。现在被掳之后叫他们回来，大部分的人也不愿意，只有小部分的人可以回来。因为这种顺服是要我们，是要他们放弃所有的顺服，要放弃所有的顺服。然后在1章3节里面，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1章5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所以神的呼召临到每个人的时候，有的人心里是被神触摸，是有回应的，有些人是没有回应，听到跟没有听到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从加尔文主义到后面的各种主义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关键是这一点，我们不要，我倒不是跟大家争论这件事情，关键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不管你是哪个主义的，神的呼召到的时候，全心的、忠心的顺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更清醒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因为没有办法忠心顺服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反于常理的。大家说是不是？反于常理的，要被掳，被掳了后又要回来，这是反于常理的。所以我们要忠心，靠人的力量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年的犹太人不是一个道德的操守，我们在教会也不是一个道德的操练。 It's not gonna work， 是要靠神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还没有完，刚才只读到14节，1到15节的时候，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以斯拉发现招的这些人里面没有利未人在里面，没有利未人，还缺少奠役。为什么会缺少利未人呢？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利未人做的是苦差，很多的苦差。祭司他们做的是祭司做的是很危险的工作，因为他是要赎罪，如果祭司他自己不洁净的话，是要命的工作。但是利未人服侍这些殿里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很多的事情。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到，这些利未人现在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他们不愿意回去受苦，是一件不让人惊奇的事情，想想是可以理解。但是以斯拉忠于他的使命，他发出的呼召，大家仔细看一看，他招首领，打发去见首领，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尼提林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的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所以以斯拉叫这些人去叫他们回来，绝对不是用的人情关系，绝对不是用的是甜言蜜语，不是保证什么好的事情，就是叫他们回来说，你要是回来做苦差，你就回来做苦差吧，但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事情。这是以斯拉怎么劝人回来的，打的不是感情牌，打的也不是利益牌，就是简单的劝大家 对神忠心。大家看看以斯拉的工作效果如何。这里这个人加上18个人，这里这个人加上20个人，1+18=19，1+20=21，21+19等于多少啊？40。两个家族40个人，大家觉得以斯拉是不是很失败呢？失败吗？以斯拉非常的成功，因为这样叫回来的人是忠心的人，没有什么个人的所得，你忠心你就回来。但是他没有把他们拖回来，没有，也没有一个，因为一个叫 guilt trip， 就是让你感到内疚，说些话让你不得不回来，都没有，简简单单的呼召的是忠心的呼召，呼召的忠心的人，所以忠心的仆人呼召忠心的仆人，这是以斯拉的工作方法。而且这里写到，在哪里啊？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以斯拉没有觉得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以斯拉是忠心做完之后就相信神的手会做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有个坏习惯，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要去操纵那个结果，有没有这个习惯？我经常跟我学生也喜欢这样，不要说大家，我说你这个投篮的人，你好像要跟着这个篮球一起入框一样的感觉，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你忠心做完了之后，你就看着神嘛，神的手会帮助我们，忠心就够了。然后再讲到这个尼提宁也值得一提，这里面一共有220个人，也不多。这些尼提宁呢，就是殿役，他们是在圣殿中服侍祭司和利未人的人，所以他们是苦差的苦差，是圣殿中最低阶的人员。他们是哪儿来的呢？一般认为他们是当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基遍人的后裔。基遍人是谁？你们知不知道？还有人记得吗？基遍人是骗子。怎么骗的呢？是因为基遍人发现约书亚打破了耶利哥城跟埃城之后，知道自己肯定没命了，所以他们假装是远途而来的人，跟以色列民立合约，然后约书亚一不小心就跟他立了约，然后他们就告诉他，其实我们就住在隔壁。所以这是基遍人的来由。但是神虽然本来是要灭他们，但是神也因为他们如此的惧怕神，就是说神看事情跟人看事情真的不一样，就因为他们惧怕神，神就给他们一个立足之地，让他们后来做了劈柴挑水之人作为惩罚。但是神的惩罚，刚才尼利弟兄讲了，神的惩罚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保护。因为在以斯拉记结尾的时候是很悲惨的，不好意思跟大家先剧透一下，因为那些人根本就不忠心，但是在那跟外邦人通婚，但是在这个犯罪记录当中没有这些人没有犯罪，我也不知道是他们不想犯罪还是没有犯罪的机会，反正神对他们也有神特殊的保护。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在到了教会能够知道，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但是神的想法比我们的想法要纯全要美好。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跟神 argue 为什么要这样，而是跟神说，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学什么。然后这句话特别重要，都是按名指定的。这些名字多么的重要啊！这些人都是蒙神呼召，然后以斯拉忠心的把他们招来的这些忠心的仆人们，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回归神的宗谱名册，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永生。 多么少的人呢、啊、多么大的恩典。大家听好了，多么少的人啊，多么大的恩典。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归与不归的抉择。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舒服，特别到了美国之后，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自在。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抉择，我们到底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我们的人生呢，还是要放弃世上的一切，寻求一个属天的道路？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归回神的朋友们，我请你们静细细的思量，因为归与不归是一个生死的抉择。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盼望我们也要千万的警醒，不要沉迷于这个世界而忘记了我们回归的方向，因为我们回归的方向也是一个生死的抉择。不要掉以轻心，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让我们记得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的关心神的旨意，关心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在这个宗谱名册上。第二点，宗谱的途径，我们到底是要靠神还是要靠人保护的一个抉择。在出发之前，以斯拉在河边祷告，而且不是一般的祷告，禁食祷告，还说刻苦己心来求神。上一次尼利弟兄讲为什么要刻苦，因为上一次尼利弟兄讲过，从这些人当时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一路上要越山过河，通过沙漠，一共有900多英里，换算一下的话有3000多里路，而且路上呢没那么简单，这帮人带了很多什么东西啊，金银财宝，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财宝的数量是惊人的大。然后一路上还有什么东西等着他们呀？匪徒。这种东西的话，我如果问大家的话，你说你们有没有人说我这个我就走了，这明显的是凶多吉少啊。所以一般人正常的逻辑就会请求波斯王派兵一路护送，因为上一星期你们如果听到尼利弟兄讲到的话，波斯王可是发了指令的，是要保护他们，对不对？所以波斯王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们请求王支持是完完全全可以的，是很正常的一个请求。但是这位以斯拉先生真的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他如果是我们教会的牧师的话一定会被赶走的，因为他不可理喻。这个人他怎么不可理喻法呢？他认为求王的兵马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根本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本以为羞耻，为什么因为羞耻呢？因为他已经跟王说过下面那句话了，他说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他如果请求王帮助他，他就出了什么问题？他就是嘴上说说的信心，就是嘴上说说的信心。他是什么样的羞耻感？我跟你们讲一讲，他这个羞耻感就是像在婚姻里面背叛出轨一样的羞耻感。我说我是爱你的，但是我天天跟别人在一起，是这样的一种羞耻感。大家明白你能不能明这样的一个羞耻感？真是盼望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属灵的羞耻感，不能再过没羞没臊的生活。犯错是可以的，但是犯错之后 这种悔罪的感应该是明明可知的。因为如果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不是常常有这样的话，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但是以斯拉也不是一个糊里糊涂莽莽撞撞的人，他在河边禁食祷告，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而且大家一起祷告。他要练操练的是诗篇二十章第七节经文所写到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是以斯拉的信心。然后他祷告后出发，一共走了快四个月，从正月十二走到五月一号，应该是犹太的日历，应该是秋天的那个日历，不是那个冬天的正月。在这正月十二日，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去，一共走了快四个月的时间。神怎么样？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所以路上真的是有敌人，但是神的能力是大于世上的敌人的，所以他们都安全的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多金银财宝，那么多人，忠心的仆人，神是不会丢弃不管。那知道第二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回归的路程肯定不是一番坦途，而是充满了属灵的征战。下个星期本伯拉德牧师会来我们当中讲到，正好是讲以弗所书的结尾，全副军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有没有为自己靠人保护而不靠神的保护这样的背叛而感到灵里的羞耻呢？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为了自己寻求人的保护而不是寻求神的保护，而知道自己的不忠，为这样的不忠而感到羞耻呢？我们愿不愿意如同以斯拉跟他极少数的同伴们一样的，以一颗忠心逆流而上，单单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忠心的回归天家呢？这也是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第三点，宗谱任务是尽心尽力和马马虎虎的抉择。我们看一看以斯拉是怎么样做工作的。第一，他是专人负责一同清点，祭司长十二个人，这两个人加上弟兄十人，将所有的金银和器皿称了交给他们，数字清清楚楚。虽然这些数字我们知道的意义不大，但是他都记下来了。银子有650塔连德，银器100塔连德，金子100塔连德，这是很多很多的钱财，非常多的钱。好，还有金碗20个，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首先他是专人负责一同清点，清清楚楚的。然后第二件是分别为圣，甘心奉献，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以这些不是一般的钱财。所以我们的教会跟庙宇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出去募善款的。大家知不知道，我有一次去 JPBC 试图放点钱在他们的盘子里，他们说不是会员的请不要把钱放在我们的盘子里面，欢迎你们来，但是不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收集钱财的地方，是一个甘心奉献分别为圣的事情。 然后分完了还没有完呢，拿到手里面，大家紧张不紧张啊？紧张吗？这么多钱拿在手里面，跟他们说要警醒看守，直到转接，要他们直到他们在耶路撒冷转接为止，到库内了，你们就脱了干系了。在这当中警醒看守，不容易吧？你们谁想不想拿一大堆金银，然后搞个九百英里，充满了匪徒的路？要不要？不要吧，很大的责任，很大的责任。但是以斯拉自己也很警醒，跟他们也是要警醒。所以他们其实有没有看到，所谓的信心不是一个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事情，很认真，非常非常的认真。哦，这大家看一下，在各族长面前过了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开、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自己乱来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有没有急急忙忙进圣殿呢？也没有，在那里住了三日。住三天干嘛呀？洗个脚，喝完水。他们进圣殿之前要干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要洁净，要洁净自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么的着急，在神面前要洁净自己才能入圣殿。所以他们是洁净为先，安静等待，然后下一步仔细清点，完成转接。第四日在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这些人的手里面，还有这么多证人，然后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仔细清点，完成转接。然后最后还没有结束，献燔祭，献赎罪祭，向神献祭，完成回归。什么是燔祭？就是要全然献上的讨神喜悦的祭。有的祭是烧一部分留一部分，有的祭是放一放然后就给祭司的，燔祭是完全烧尽，愿馨香之气到达神的面前。昨天我们给学生那个毕业庆祝的时候啊，有人很好的做了羊肉串来，羊肉的香味真的是非常非常可喜悦。所以当时烧这些是讨神的喜悦，倒不是说味道，是要讨神的喜悦的，是一个全然献上讨神喜悦的一个祭。然后赎罪祭是为了我们心里的罪性要圣洁，向神的一个祈求。所以这两个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宗仆的任务，他们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保持圣洁的一个过程。大家有没有看见了？是一个保持圣洁的过程，是比人的尽心尽力还要尽心尽力，是完完全全向神的一个重心。不光是做的事情，做事的心是一个忠诚的心。那知道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教会的金钱奉献必须是尽心尽力的，必须是充满喜悦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一是不是随便的可奉献不可奉献。第二，不情不愿的奉献神也不喜悦。跟大家说句老实话，你如果觉得不想给的话你就算了吧，神不喜悦的，因为神他不缺。奉献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神给我们，就像刚才林弟兄讲，我们有的时候经过的苦难也是我们的机会一样，奉献也是我们的机会。可能奉献是我们苦难里面最小的一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最容易克服的一个困难。有一年 FBC Rob 的那个牧师，上个星期刚刚离开的那个牧师，他讲过，他说虽然新约时期我们不再讲十一奉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认真奉献就是盗窃神的钱。讲得蛮重的， Rob 一般讲话蛮 nice 的，不过那次讲得蛮重的。不愿意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事情。今天等一会儿我们那个讲那个会员的那个课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包括奉献的随便，比如说哦，我不捐给教会，我要给我喜欢的人，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可以额外的 奉献，但是你说我要自己抓着神的钱，我要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好像蛮冒犯神的，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教会的金钱管理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根据属灵的使命来分配使用，关键的关键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会章里面特别写了，从今以后教会的budget 是什么？预算是教会的领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同做这件事情，但是领袖的这个眼光必须是带头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钱纷纷大家用用啊，做些事情，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快乐，而是为了对神的忠心，要讨神的喜悦，是一件要非常认真的事情。大家看到以色列怎么做事情，我们要那么的认真才能。然后而且不光是讲金钱上的事情，这也推广到教会的侍奉的眼光，事工的安排都要忠心，都要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而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热心、个人的勇气、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们这些仆人最关键的是我们最关键的要记得，我们是仆人，仆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主人的心意，然后心甘情愿的尽心尽力的做好，让我们的主人快乐，这是我们的工作。今天的经文讲完了，我们再回顾一下，以斯拉这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帮助，这个词在上一章第七章里面出现了三次，在这里面也出现了两次，大家看到了，都是神在做这件事情，以斯拉只是在神帮助之下的一个仆人。然后大家如果上一个星期 pay attention 的话，在波斯王的诏书当中一共有17次提到神。波斯王是外邦人好不好？这说明以斯拉他们在那个在外邦的时候，他们做的福音的工作，因为不能叫福音，因为那时候耶稣没有，他们但是做的那个彰显神的荣耀的工作做得很好啊，对吧？波斯王17次提到神。有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们谈话也不大听到神的事情，我们关心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我们自己努把力就可以做成一样的。波斯王提了17次神，就好像隔壁小孩提到我们爸爸提了17次我们从来不讲我们爸爸的事情一样，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所以从我们个人来看的话，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望靠着神的帮助可以忠心的归回，愿意离开这个被掳之地回到神的身边，回到我们的家乡。而且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理解的，因为神把我们搬来搬去，我也知道我们当时有弟兄姐妹搬来了又搬回去了又搬来了，折腾了好多次，而且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里面其实问为什么，不如说我可以如何忠心。讲到忠心的事情，我再回到我前面的开头是讲的故事。我今年年初回国之后，我更加改变了以前的事情，因为23年、24年回去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出去讲课啊，这里就一直待在家里。但是呢，跟他爸妈还是不太合拍，因为到底年轻人跟年老人还是不太一样。也许今年我又老了一些，希望是这样。我就发现我的生活的节奏是他们吸我就吸，他们做我就做，所以作息一致。偶尔当然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偷偷摸摸的干点事情，不过基本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最后走的时候，我爸爸非常的开心，他说这件事情呢还是很不完美的，因为你身在美国，我们有急事呢肯定指望不上你，但是这次回来我们真的觉得你是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而且我们看到你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这就够了。所以说忠心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就算我听了神的话，知道孝敬父母是重要的，但是还是阳奉阴违的自己一套的那种孝敬，那也不讨神的喜悦，也不讨父母的喜悦。忠心，忠心。哦，我爸妈最近也喜欢，因为我不再惹他们了。以前我经常要爱他们，我要这样爱他们，那样爱他们，他们就受不了这件事情。这次我终于偃旗息鼓，他们要什么就顺服他们，这是忠心。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喜欢卷起袖子来为神做事工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免了吧。忠心，忠心之后再尽力，忠心之前不要做，因为我们的意思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回归天国的路上，体贴天父的心意，祷告求问，忠心顺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最最重要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就像以斯拉也是祷告之后再出发的。如果没有这个认识的话，那我们成长还要很多的时间。今年是我们这个教会归回中的重要的一步，真的是要问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被神触摸而有热切的回应？我们可不可以从关心世上的事情，关心自己的想法，归回到关心天国的心，天国的事情，关心天父的想法？这个星期三我见了柔伦和斐令，听他们讲菲律宾的事工。我为什么去见他们，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在他的那个朋友 Sid 病重之后，后来去世了，罗伦跟我说，他说我不相信一个人的事工，他说我的事工必须有人监督我，你愿不愿意成我的监督人之一？切，我想我懂什么呀，我从来没有做过福音事工。但是我想了想，向他学习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我是这样才答应下来的。我发现每次跟他见面，我都能够看到他有多么的忠心。这次他跟我讲起来，说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体，他们两个人都七十多岁，他们的身体很难适应菲律宾的高温和高湿，像蒸笼一样的气候。所以他也不知道将来的话还能够做多久。但是他最挂心的还是当年他们在那边的一个教会学校。是因为教师们偏离圣经越来越远，而且教学越来越偏于简单的生活技能知识，而不是关于神的真理。他对这个事情很痛心。这是这次的分享，将来怎么我不知道，我可以给大家一直有更新。然后讲完了之后，他又问我教会的状况，我说教会在慢慢的平静下来。他沉默良久之后说，他说我只是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满足于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而是可以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在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面。听他讲完之后，我就开始想，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神的呼召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你们的时间花在哪里？你们的资源花在哪里？你们听到神的呼召了吗？我们在这个外乡已经住得太久了，恐怕我们归乡的心都淡漠了。你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多么少的人多么大的救恩。在上个星期教会的两个文件通过之后， 中明和我的过渡工作就剩最后一步的会员更新了。所以今天如果不是最后一次，也是倒数第二次，我跟大家分享信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教会，我和中明做的事情，不是要我们教会归回到三年前的光景，我们的工作不是要归回到三年前的光景，我们的会员更新也不是做做样子，我们的两个文件不是一个简单的修改，而是要让我们的教会归回神权的一个宣言。如果把神的心意比作土壤的话，教会之约就是一个树根，这个约让我们把每个人的心都扎根于神的心意里面，也就是圣经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可以一同有属灵的成长。而教会的章程是树干，可以让我们可以有秩序的组织成为一个身体，让我们可以协调侍奉，一同行使广传福音的大使命。归根到底，中明和我都盼望大家要记住，这个不是我们的教会，恩信华人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所在侍奉的神的教会。真是盼望我们恩信华人教会的终极目标是要忠心顺服，人人归回天家，同时也领人归回天家。